我不是在梦游哈。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，是一个系列啊。我从这个今年大概年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讲这个摩西的系列。那么摩西带领这个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那么当然经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，就是过了红海。那么这件事情在这个对于这个摩西的本人，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对于以色列人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，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一个不能想象的一个神迹。所以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就进入所谓的旷野。圣经里面讲旷野就是沙漠的意思，意思是说那个地方第一很少的水，既然少水大概就没有什么树木，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，那么当然也就没有人住，所以呢是荒芜没有人烟的地方。他们就进入在这个旷野里面，然后呢他们居然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。那么我们等一下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上帝的安排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要看的几段经文，首先是民数记的第13章啊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，所住之处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还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，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。然后这个后面有一个注解说，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，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带些葡萄回来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段。好了，他们打发了什么人去呢？诸位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所以他们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，所以一共12个人就到了这个迦南去。那么这个所以这些人叫做探子，因为他们是去打听虚实的啊，是当间谍的哈。那么过了40天，这些人就回来了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意思说从他们扎营在旷野还没有往前走的时候，到他们这个12个人到迦南地窥探了以后再回来，一共只要40天。假如说是单程恐怕只要20天。所以说从他们这个扎营的地方到迦南地只要20天的时间啊，来回40天。但是呢他们却后来是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。啊，所以明显的这是一个上帝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安排，故意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。好，他们果然带了回来一串葡萄，而且是2个人用杠抬着。哇，这是不得了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啊。对，那么这个话是其实在网上面有很多啊讲到这2个人呢扛了葡萄回来的。我特别选的这个话原因是这2个人呢，前面那个人是一个年轻人，我相信大概是画画的人，是想这个人大概是约书亚，也约书亚那个时候呢是12个人当中的一个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，大概是20来岁。然后后面那个人呢是一个中年人，这个人大概是迦勒。那么迦勒呢也是12支派里面派出来的一个人。那么他们2个人呢一前一后就扛了一串大葡萄就回来了。所以果然这个耶和华神所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啊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啊，虽然没有带奶也没有带蜜回来，但带着这么多的葡萄，带着还有带着其他的水果回来，就可见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非常丰美肥美的一块地方，所以叫流奶与蜜之地。好，这是好消息。但是呢他们也同时带来一个坏消息。这什么坏消息呢？民数记第13章33节这样说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就那个地方这个族啊叫做亚纳族，这个族呢 他们都是伟人，这里伟人不是代表伟大的人的意思啊，是代表巨人的意思啊，就这些人啊身量很高，大概每个人都是姚明啊，恐怕比姚明还高啊。那么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哈哈，意思是说我们看这些人的话，我们觉得自己像一个蚱蜢一样，我们想象啊，他们看我们也是像看到蚱蜢一样。哇，这个意思是说一个巨人站在面前的时候，其他的这些人，这个十二个派出去的探子就十二个蚱蜢，非常非常不起眼的，完全不能够跟他们去比的这样的十二个人。所以啊，以色列人吓坏了，把前面的那个一串大葡萄所带给他们的一些这种快乐全部都淹没了。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事情就是这些非常巨大的人物，假如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话，肯定要跟这些亚纳族的人要去征战，那么征战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能够打赢的，因为是蚱蜢对巨人啊，这种是不可能赢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吓坏了。当下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里说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。哇，所以说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发怨言或者是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反应，他说是全会众大声的喧嚷，然后百姓都哭嚎，喧嚷到一个程度还哭呢啊，然后呢众人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。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光是一两个人的事儿，乃是整个的以色列族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过红海的时候，大概是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大概是超过100万，所以说100万上百万的人在那里发怨言，那而且大声的喧嚷，我相信这个场面是相当伟大的啊，我们不能够想象啊。他们发什么怨言呢？发生怨言就是都是你摩西跟亚伦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，我们本来在埃及好好的，虽然呢那个地方啊要做苦工，但是总算吃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也不会说是跑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既没有水喝，也没有食物吃，而且我们带去的那个地方虽然好像不是很远啊，十二个人走了这个20天就到，我们100万人走的话，就算多走200天也会到，但是到那里却会碰见这些像巨人一样的人在那边等我们啊，他们就发怨言。好了，然后呢这件事情当然发怨言的结果是相当的严重的。那么在耶和华给他们一个惩罚之前，这个民数记的作者是摩西哈，摩西自己写的这段历史啊，我相信他后来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啊，因为这些人不是刚刚才经历过红海的神迹吗？记忆应该犹新了啊，红海都能够分开，这几个所谓的巨人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但是这些人都忘了，而且这些人说什么，他埋怨，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啊，诸位看啊，前面那段圣经说是他们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，现在的怨言呢已经直接抱怨神了，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，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，意思是说他们要背弃摩西跟亚伦，然后要另外立一个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去，而且那个地方离埃及还是不远啊，对不对？再走一点路就回去了，所以看到他们的这种悖逆的心是相当的严重。我这里再讲一次啊，他们是全会众啊，整个的以色列全族上百万的人在那里抱怨。 这些人都经过红海，却忘记了神的大能。所以有一首诗歌啊，说是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。我以前不是很清楚啊，这个干嘛要常常算神的恩典？这个一直算的话，会不会让这个听我们唱诗歌的这个上帝啊，觉得我们真太啰嗦了，老是在那里数算他的给我们的恩典啊？我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，上帝喜欢我们数算他给我们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如果不数算这些恩典的话，我们常常健忘啊，常常会忘记啊。我自己最近就要学一个功课哈，诸位知道我们是13年前这个上帝带我们从匹兹堡来到这个北卡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啊，不想离开北卡，但是神却要我们来，所以最后呢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以后，我们顺服了神，我们来到这里。13年以后我们回头一看啊，神有很多的恩典在这里啊，其中包括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事啊。现在呢，现在看起来神要从北卡大学要退休了啊。我最近在跟神摔跤啊，对，我自己不想退休啊。这个我心里面想，我说你看朱大哥都还没退休，为什么要我退休啊？我这是跟朱大哥在这里哈，对，感谢主啊，我这是跟神摔跤的里面的祷告的一部分哈，对。那么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要退休了啊。我为什么不愿意退休呢？当然有很多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啊，不愿意离开。第二个最大的原因是我退休怎么办？面对一个未知啊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的工作啊，要换掉这个所谓叫做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，叫 comfort zone， 你懂吗？这个英文叫 comfort zone， 这个 comfort zone 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忽然间要离开这个 comfort zone， 我13年前也是要离开一个 comfort zone，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，叫做匹兹堡。我在那边的服侍还有在那边的这个工作都是非常的安适的啊。上帝要我走，现在又要再重新面临一个啊，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顺服了啊，我为我祷告，你们的长老相当的软弱啊，不是一般软弱，是相当的软弱啊。那么我的太太一天到晚提醒我啊，要顺服神，顺服神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13年前才经历一个这么大的恩典，13年以后又忘掉了。13年前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的时候也是心里面不愿意，但是神带领我们到这里来，现在又要带我们离开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为我祷告。好，那么这个当中有两个人，我刚才说过，一个叫约书亚，一个叫加勒。那么窥探地人之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所以这两个探子，也就是12个人当中的唯二的两个，其他另外10个人都异口同声的说，我们如果到那个地方的话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因为那些人都是巨人。但是只有这两个人，他反复的跟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讲说，你们不要怕。而且他这里说了，他说反复的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耶和华同在，耶和华同在，如果耶和华同在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，我们必定可以 进入那个地，而且把那个地占领，因为是耶和华应许我们的牛奶与蜜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所有软弱的时候啊，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啊，能够坚强起来。我非常感谢上帝啊，在我软弱的时候通常都是喜灵比较坚强啊，我们家里面至少有一个坚强的人啊，对这个，那么通常软弱的都是我啊。 OK， 好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是不喜悦的，所以上帝要给以色列人一个惩罚啊。所以我下面讲的很可能就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啊，因为我现在在跟耶和华在角力哈。OK，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：“这恶会众啊，这个是第一次啊，在会众这个面前加了一个形容词，叫恶，恶会众啊，这个是神口中的话啊。当神称你为恶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。我希望。”上帝不要说我这个长老是一个恶长老，我希望不要，但是可能会有。为我祷告，真的为我祷告，我现在真的是面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跟亚伦说：“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，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？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告诉他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个旷野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。”记住啊，上帝要罚这些人啊，首先罚的是这些人呢、啊，他说中间我们要数点啊，然后呢，从20岁以外，意思是说比20岁更长的，20岁以下的啊 ，OK， 但是20岁以上的要被罚，要怎么罚法呢？他说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你们住的那地。哇，那个地方不远啊。这些人如果走快一点的话20天就到了，走慢一点我相信200天也到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要罚你们，你们不能够进到那个地方去，也就是说怎么样，也就是说这些人呢、啊、要在旷野要死掉。 OK， 所以而且他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，你们要在这里死掉。 OK， 这个是相当严厉的处罚哈，对。然后但是呢哦，特别对那个12个探子当中的那个10个开始煽动百姓的那10个人，这10个人怎么样呢？摩西说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信，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到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也就是说没有过几天，这10个人全部遭到瘟疫，一个传染病了，不晓得什么样的病啊，就倒在耶和华的面，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其他那些20岁以上的，他们只是说你们不能够进迦南，你们将来会死在旷野，但这10个人马上死。哦，上帝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。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存活，因为约书亚跟加勒没有发怨言。耶稣亚跟加勒不但没有发怨言，他还能够独排众议，希望以色列人听他们的话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必能够胜过那些巨人。好，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开始做一个审判，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定案的啊，对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天，一年顶一天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泊了40年的原因，因为一 年要抵一天，你们去了四十天，你们就要旷野里面漂泊四十天。哇，这个假如说是只走二十天就能够到的一个地方，要把它变成走四十年，这还不容易呢。啊，我心想啊，我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，听到这个话，这个不容易吗？这个到那边只要二十天，我们就照着一个方向这样走过去。那么特别这个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都已经走过，让他们带路，我们那走走很快就走到了，怎么会要四十年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哈，你如果继续看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话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打圈子，所到的地方去过了以后，后来过了几年以后又回到那个地方，就是他基本上面在旷野里面绕圈子啊，所以绕了一共绕了四十年才终于进了迦南。好了，所以从此在旷野漂泊四十年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回应了啊，这个神太严厉了吧。第一，这些人漂泊四十年，所以二十岁以上的还要死在这个旷野里面，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。然后那些带头的人马上就死掉，上帝是不是太严厉了啊？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会为那些人打抱不平啊。对，好，我仔细分析一下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打抱不平的心理呢？啊，原因是因为啊，我们基本上面只希望听到的都是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不希望，下意识的不希望听到神的是一个严厉的神。但是非常的不幸，神他有两面，他有两个属性，我们必须要清楚的。一个属性是他的慈爱，另外一个属性是他的公义，也就是他有严厉的这一面。意思说我们犯的错误他要罚我们的。其实这个严厉，这个要罚的这个观念，我们中国人很清楚啊。我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什么，哎，时候未到。大家都晓得嘛，报应是要有的，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比较晚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很快就来，那十个人很快就来，报应就来了，惩罚他们，瘟疫就死掉了。其他的人呢，其他的人可能晚一点，但是不会不来的，一定要来。所以恩典来得太慢了，我们也要抱怨，你更不用讲说是这些惩罚了，这些审判我们是绝对不希望看到的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说是神太严厉啊，是下意识的觉得他们犯的罪没有那么严重啊。那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判断他犯的罪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呢？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标准，对不对啊？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的话啊，他这个人犯的罪不什么严重，哎呀，你用这么严重的惩罚来惩罚他太过分了啊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的这个标准，下意识的啊，这都是下意识的啊，对这个标准来说，哎，我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啊。你想想看，假如说是我们自己，假如觉得我们自己都该受到审判，我们就不会去抱怨，哎呀，主啊，你太严厉啊，你去审判那个人啊，肯定是怎么样，肯定是我自己也感觉不错，然后呢我们有怜悯的心去怜悯那个人，你看那个人也不错嘛，啊，怎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审判呢啊。所以说都是大家认为都是我还不错，所以说我们的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远远超过我们的标准，所以我们抱怨，我们也常常忘记神的大能。你不要忘记上帝刚刚行了一个大神迹给这些一百万的人，但这些人完全忘掉。神带领我们进入旷野是故意的，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上帝是故意带这个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。他如果要很快的进入迦南的话， 他可以经过沿海的地方啊，经过今天的加萨走廊啊那个地方啊，进入迦南地，那个恐怕连20天都不要就到了啊，非常的快的啊。但是呢，上帝却故意的要带领这个一百万的群众啊，要进到旷野里面去。就算到旷野，也可以到迦南去，也不会太远。但是却走了40年，所以我们就想到啊，上帝这个故意的给我们一些磨练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郭义军牧师啊，这个他以前来过我们的教会，那么他现在在北京牧会。那么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，不是大学，神学院这个念书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牧会，他有很多的邀请，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。但是他们当初从国内要到这个美国来念神学的时候，就已经有很清楚的上帝的带领啊，要他们学好的学完了以后要回到国内去。所以呢，他们就遵守这样的一个带领，遵守上帝给他们一个意向，他们愿意回到国内去。那经过很多的辛苦啊，那么终于回去了。回去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接到接二连三的，不是一个次两次啊，好多次的这种他们家庭里面所经历的这种困难。首先他有一个小儿子，回去的时候大概还不满半岁吧，对，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就经历了很多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啊，这个有甚至有的时候不能呼吸，脸都绿掉青掉了啊，赶快把他送急诊啊。他们那段时间不晓得送到急诊去送了多少次啊，然后后来总算这个小孩子慢慢慢慢的能够适应北京的雾霾啊，慢慢慢慢的啊可以活下来了。结果后来他的大女儿大概6岁吧，然后又出了一些毛病，这些毛病是癫痫的毛病啊，这个以前从来没有的啊，这也是把他们一家人搞了个这个七上八下啊，也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试炼，对。然后最近啊，我是去年曾经到他们的教会的退休会里面去讲到，所以我对他了解的比较多。他们最近又经过一个很大的试炼，就是郭牧师的岳母，就是萨琳娜师母的爸爸啊，有肺癌。他那个时候说他起先是中风啊，中风后来中风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中风，后来发现他有肺水啊，肺里面有积水，哎呀，我一看了以后我就晓得这不妙，这肺里面有积水很可能是有肺癌，对。结果最近转到他们原来是在内蒙古，那么后来转到北京去看这个大医院里面医生检查，果然是肺癌。这件事情绝对是不是一件好事啊！各位要为他们这一家人祷告，各位弟兄姐妹们啊，虽然你明明知道是上帝的带领要走这条路，但并不代表就一帆风顺啊。我们大家都看见上帝带以色列人要回迦南，但是上帝却故意的让把他们带进旷野，而且在旷野里面他们经过许多许多的困难，这些都是神故意摆在他们面前的，摆在他们当中的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会经历到这样，亚伯拉罕出他的家乡来到迦南这块地方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碰到饥荒，所以他们不得已跑到埃及去，因为只有埃及才有粮食。所以不见得你们假如说你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带领我的，那不见得就一帆风顺，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困难，但是神要我们在困难当中学习依赖他，学习仰望他，要带领我们出这些困难。好，那么在旷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？他们要在那里要过40年了，那吃什么呢？好，出埃及记16章14节告诉我们，上帝给他们预备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露水上升以后，意思说在早上啊，早上才有露水，然后太阳出来了以后就露水就上升就干了。 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白白的东西满地都是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食物以色列教叫玛纳，样子像圆椭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哎呦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蛮好吃的、哦、第一我是不可以吃薄饼的啊，第二掺蜜的更不用吃了啊，那这对我来讲这个是违禁食品啊。然后什么叫圆椭子我不知道啊、哦，诸位知道吗？我查的很多的这个经文啊，查经啊，都不晓得圆椭是什么东西，只知道是圆的啊，小小的圆的，是白颜色的。对，那么这个东西叫玛纳。然后以色列人吃玛纳一共吃40年啊、哦，就算是第一次吃的时候还觉得蛮好，是像掺着蜜的啊薄饼一样，对不对？但同样一个东西吃40年，我相信不要40年啊，你吃个40天大概就已经倒胃口了。再好吃的东西吃40年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的。也就是说直到近了有人居住的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，也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人住，他们上帝给他们吃一个东西叫玛纳。然后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啊、有人住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上帝就不再给玛纳给他们了啊。这个玛纳绝对是恩典啊，完全他们住在帐篷里面，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到帐篷外面的时候就发现有玛纳。这个是在网上面看到的一个相片，以色列的女人在捡玛纳，这个都是一个小小圆圆的东西啊，然后用这个盛器把它盛起来啊，就吃这样的东西。那没水喝怎么办呢？也是上帝要给他们喝。这个我相信在沙漠的地方，这个水的确是一个问题啊，很少的地方是有水的，那么常常会碰到没有水喝。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事实上离他们这个过红海的地方没有多远了，他们就碰到这个没有水喝的问题了。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怨言，又是发怨言哈，说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啊，这里讲到哈，除了他们自己要喝水，他们的儿女要喝水，连牲畜都要喝水，说的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把牲畜也摆进来，加重余气。你看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活的东西都要喝水，如果没有水的话，我们都死光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些这个怨言就传到了这个耶和华的耳朵里面。那么耶和华呢，就告诉摩西，他说：“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我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就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”摩西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那个地方一定是很多的山地，虽然没有水，但是石头很多。这是讲磐石，这个磐石是大的石头，不是小小的地上的小石头，是大的石头。那个地方很多的是很多的山，很多的石头。然后呢，他要在那个地方叫何烈啊，何烈山，何烈的那个地方，他要找一个石头。然后呢，他耶和华要站在这个摩西的面前啊，然后要行这个神迹，然后要摩西啊拿他的杖来击打这个磐石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又是这个杖啊！我们对这个杖已经蛮熟悉了啊。这个在摩西抵抗神的旨意啊，不想回到这个埃及去带领这些会众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曾经用他这个牧羊用的这个杖啊，行了神迹，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啊，把蛇的尾巴抓起来又变成一条又变成这个杖。这个同样的杖也是摩西站在红海边对红海伸杖，红海就分开来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杖的第三次被神使用来行神迹，就是怎么样，要击打这个磐石，磐石里面就有水啊流出来。好，这个也是在网上面看到的一个像。那么这个磐石是不是当时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啊。 这个你看这个水流下来，这个简直是倾盆大水一样啊，很多人的水流出来，这绝对是神迹哦，不可能在磐石里面有这么多水，但是就有这么多水出来啊。那么摩西站在这个磐石旁边，然后呢拿着这个杖啊，他的杖曾经打过那个磐石，那磐石就出水啊。OK， 好，所以神在困难当中就供应他们，不但供应了他们的吃的，就是玛纳，那么水呢，就是击打磐石的时候，磐石就会出水啊。所以就让我想到啊，在新约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啊，也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，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是上帝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啊，旧约圣经在对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应许啊，那么新约圣经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。所以我们不要愁，我们吃了穿了这个东西上帝一定会给你们的啊，给的不见得是锦衣玉食啊，给的东西可能就是玛纳，但是至少你有的吃的啊，上帝不会让你饿死的啊，上帝用各种非常奇妙的方法来供应你的需要，吃的东西不见得是你最想吃的，但是你饿不死，你也渴不着啊，衣食无忧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而且粗茶淡饭就当知足啊，这是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的啊，我们应该过一个满足的啊一个日子。上帝怎么供应？上帝有他自己的方法啊，不需要我们去这个告诉上帝怎么供应啊。那么上帝有上帝的方法，那么什么时间我们就静静的等候就行了。那么粗茶淡饭我们现在满足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的话，他们的目的地是迦南，那个地方是牛奶和蜜之地，所以到那里就有好吃的东西了。你现在呢，你就吃点粗茶淡饭也不要紧，对。那么我们也一样啊，我们真正的牛奶与蜜的地方是我们的天家啊。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一切吃的东西、用的东西都是最好的。好，好了，这个他们在那里争闹的那个地方呢，摩西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玛撒，就是争试探的意思啊。这个我上个礼拜我去这个Ohio 啊，在那边呢一个退休会，我在那里讲到，那么就听到讲员在那里说，我们如果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胜过试探。旁边一个访问学者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问我什么叫做胜过试探，我说就是胜过引诱的意思，胜过诱惑的意思。这个访问学者他是学法律的啊，那么他说哇，那这样的话人就不犯罪了。我说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，我说真正的基督徒可以胜过试探的，可以胜过诱惑的啊。他不相信，他一副那个很怀疑的一个眼光看着我。这个是刚刚去的第一个晚上哈，对。长话短说，到了第三天啊下午的时候，我讲到的时候，他决志信主，但那手举的不是很高哈，这么一点点，对，但我看见了，感谢主。他们这些访问学者都有顾虑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党员。为这位弟兄祷告，他绝对是一个信了主的弟兄，绝对是的啊！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今天虽然手指举了这么一点点啊，后来我碰到他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上帝看到了，不但我看到了，上帝也看到啊。最重要的是上帝看到，我看到不看到倒还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上帝看到，他愿意信主。我相信对这位弟兄来讲的话，这一个这个退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改变的经历。好，那么这里继续说，又把那个地方叫做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 在圣经别的地方啊都不提玛撒，只提米利巴。玛撒什么意思？试探的意思。试探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上帝在那里试探，不是，是以色列人在试探上帝啊，这个是人对神的一个挑战啊。但是神看人呢是真的，你们在这里吵。所以在圣经别的地方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不提玛撒，只提米利巴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眼睛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人在吵，在争闹啊。然后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就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，不是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不见神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，来寻找他。意思是说神不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，神必须要我们经历他的，用心灵来经历他的，因为神是个灵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，没有用我们的灵去感应神的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跟这些以色列人说的，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啊，耶和华哪里去了？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啊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疑虑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耶和华永远在我们当中，因为这是他不变的应许。耶和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相信他的话，他永远不离弃我们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困扰，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是神到底在不在我们旁边呢？不应该有这样的问话。所以同样的事情，这个米利巴这个争乱的争吵的这个事情，40年以后又发生了一次。40年以后，也就是说他们快要进迦南了，又发生一次。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在第一次的地方，但是虽然两个地方不一样，但是他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内容是一样的，又是没有水喝，又是去吵吵吵吵吵得个要死。这个很多人不能够学功课的啊。所以解经家通称为米利巴事件啊，这两次都把它叫做米利巴，米利巴事件啊。对，那么这个第二次呢，我们以后再讲啊，今天就不讲了。这个第二次更严重，使得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，是这个惩罚是惩罚在摩西身上，不但惩罚在会众身上，也惩罚在摩西身上。 OK， 好，最后我们要讲一个故事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是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啊，有一天碰到了一件事情。那么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吗？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。就是说那个总算是马大吃厌了哈。对，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。这个火蛇的意思是说是红颜色的蛇啊，这个蛇的这个样子不是很大。我听说在这个西奈半岛啊，就是他们当初的那个旷野的跑的地方，今天还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小小的短短的这个蛇，红颜色的，毒得不得了啊！这种如果被咬到的话，不会马上死，因为它是一种神经毒啊，而且进到血液里面去了以后啊，它开始的时候啊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啊，等到中毒很深的时候，那个就没有救了啊，很快就会死掉。然后这个上帝呢，就让这样的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个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这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哈。我第一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怎么看也看不懂。我可以了解上帝用一条用蛇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。那么上帝要解救这以色列人的话，他完全一念一动，这些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了不起让摩西给他们按手祷告，然后就把他医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摩西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呢，就要把来咬他们这些火蛇，要把它用铜铸成一个形状，然后挂在一个杆子上面，举得高高的，然后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说，你如果被蛇咬的话，你只要举目看这个蛇，看这个铜蛇，看一眼的话，你就得救了，你就没有事了，就得医治了。哇，这是太奇怪的一种医治的方法啊！对，而且你看到没有，蛇是上帝来用来惩罚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，结果这个工具，惩罚的这个工具却挂起来变成他们得救的一个盼望，那这是很奇怪的事，是不是想不通的啊？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话啊。那么你看这个那个年轻人画当中，那个年轻人被蛇咬了，可能是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，特别他的爸爸给他去看了看了，那你要只要你看那个蛇，你就会得救。这年轻人看了没有？好像没有啊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这世上太多太多的这样人了，我们指点一条明路啊，哎呀，你到那边去，你就会得救，他就不去。这种人很多，不是一个两个。好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的属灵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不晓得啊，一直到了我们读新约圣经才晓得了。有个人叫做尼哥底母，他夜里来见耶稣。这个故事我们今天不讲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年纪也比较大。那么耶稣跟他讲了很多的重生得救的道理，他完全不懂。那后来呢？耶稣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。哦，我想他讲到这里，这个法利赛人熟读旧约圣经，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故事啊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啊 ？OK， 他就晓得这些悖逆的、这些被审判的这些犹太人，被蛇咬的犹太人，只要举目回头看那个蛇的话，他就得拯救。他完全知道的这个故事。然后他说，人子也必照样的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哇，所以总算是看懂了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旧约新约是一气呵成的，他是一个作者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旧约发生的事情在新约给他一个解读，假如新约没有这段话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这个旧约在搞什么名堂，真的是不知道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他说人子也必须照样的被举起来，意思说什么样？我当初想，我说人子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自称啊，对，他把自己比喻成蛇啊。我说蛇是上帝这个圣经里面说引诱亚当夏娃的，是代表一个犯罪，代表魔鬼，代表罪恶。怎么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比喻成蛇？什么东西不好比？怎么比喻成蛇呢？啊，我现在晓得，原来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就是那个最丑恶的蛇。因为哥林多后书这样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原来我们是要下地狱的，原来我们要完全跟神分开，要受到地狱的审判。所以地狱这个审判就好像是在旷野里面那个火蛇一样，神用这个火蛇举起来作为他们得救的信号。同样的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把所有的罪恶加在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上， 耶稣基督就变成那个咒诅的地狱被举起来，挂得高高的。然后耶稣说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凡是信他的，来仰望他的，就必得救，就有永生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一望就得救。而且后来这个蛇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医疗的记号啊。我在网上面找到一个，哎，北京大学医学部哈，你知道中国的很多的医院啊，医学院很有名的是宣教士们开始的，但不是北京大学，北京大学不是宣教士们开始的，但北京大学你看到没有？那它那个圆形的当中是不是有一条蛇啊？看到没有？你们都看到了哈，啊，这是无神论的国家哦。他用的信号，他医疗的信号是圣经里面出来的。我曾经问过北大的人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说你们医疗的信号是圣经里面出来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们怎么会用圣经的？我就给他看，我说这就是圣经啊，啊，圣经的故事被无神论的国家来使用，变成一个医疗的信号。意思说什么？意思说是你来到我这里看病，我们用像上帝一样的怜悯来给你们看病。我们人都是犯的罪，犯的罪就该死啊！你怎么死的？生一个癌症死了，或者生一个什么肺病死了，都是死啊。但是上帝却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得到医治。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各位朋友们啊，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大啊！他用他的审判的方法作为我们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号记号。所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耶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白白的得来，一望就得救。所以也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旧约是预表新约的啊，旧约跟新约是一个作者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旧约新约都是神写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做结论，今天的信息呢，第一，苦难是神允许的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去抱怨苦难了，苦难来临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先看我是不是得罪神啊，假如是得罪神的话，赶快悔改。假如不是得罪神的话，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经历这些苦难以后，能够信心更加的高哈，更加的受得神的喜悦。跟随神也不要忘记他的大能啊！我们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神以前给我们的恩典，他有大能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。神供应麻雀，他也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啊！这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你看那个麻雀，它不种也不收割，但是呢，神供应它，让它能够活下去。神一定供应我们的，我们比麻雀要更加的有价值。所以最后呢，主为我们成为罪，我们仰望他就可以得救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，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埃及，在民数记里面有一大部分的讲到我们在旷野怎么样子受到试炼啊，然后呢，最后进迦南。所以这也代表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重生得救的三部曲啊。第一，我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听到福音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这一生交在我们上帝的手里啊。然后我们得救了以后不久，哎，我们蜜月期就过了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有蜜月期啊，那祷告很灵的啊。我的蜜月期很短了啊，这个好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祷告就不灵了。对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哈。对，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叫旷野期，这个旷野期是相当长的啊，有很多的试炼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啊。不要抱怨，我们训练我们怎么样子仰望神，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。神慢慢的带我们走向我们最后的要进入迦南，入迦南就是我们的永恒天家。我们先感谢给他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 谢谢你把这样子在旷野漂流的这样的一个教训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但能够出埃及，能够进迦南，在迦南我们会要在旷野里面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每一个困难都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安稳，也能够更加合你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将来预备好了以后我们能够进迦南。求主这样子恩待我们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各位。